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节目中带领我们追随以色列民的脚踪，了解他们攻占应许地的事迹，他们把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将看到，不论是在肉体生命或者是属灵生命中，罪恶和自信总会带来失败。好，请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查克老师要谈论亚干的罪。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查克弟兄。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研读圣经，思想主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研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当灭的物是属神的东西，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就说呢，他把属神的东西据为己有，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下面的经文讲到，约书亚打发人上去窥探伯特利和爱城，于是探子从耶利哥上到爱城查看，然后回来报告约书亚说，约书亚，咱们不必派整支军队上去，只需要两三百人就可以把爱城拿下来了。因此呢，约书亚只派了三千人去攻打爱城，爱城的人出来反击他们，他们就四处逃散，爱城人还追杀了他们36人。他们逃回营地，约书亚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在第七节说，约书亚撕裂衣服俯伏在地祷告。第七到第十节说，约书亚说，哀哉哀哉，意思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哀哉主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哎，我喜欢这句话，就像当年摩西的遭遇一样，发现以色列民被夹在比哈西路和巴利喜分之间，前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只有俯伏在地向耶和华呼求，我们无路可走了。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回答说，我还可以向谁哀求呢？是你带我们来到这里。耶和华说，你向海伸出你的手杖。换句话说，嘿，现在不是哀求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行动有时，祷告也有时。真的，但是此时此刻是起来行动的时候了。神说，摩西，现在不是祷告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约书亚俯伏在地哀哭不已，耶和华呀，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啊，要是这里的居民听到这一切，一定会来围困我们，把我们从地上除灭。我们倒还不如住的河那边倒好。主啊，你在干什么呢？耶和华说，你起来，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然后耶和华告诉他，民中有人犯了罪。第十一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从耶利哥城取了当灭的物。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去做一个对比。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这样做。在属灵上来说呢，我们现在与神进入一种新的关系领域里，要过行在圣灵里的新生活。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以后会永远得胜，我们还要经历很多属灵征战，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许多的巨人。我们长久以来一直陷入肉体的私欲中，以色列人已经攻克了第一道障碍，因为他们身心不移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了。但是在他们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危险来到了，那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耶和华啊，我们不必靠你的帮助就能攻下爱城了，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样去得胜了。哎，区区的一个小爱城根本比不上耶利哥那么大吗？既然我们能把耶利哥拿下来，难道爱城还不成为我们囊中之物吗？神啊，这一次我们不需要靠你了，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耶稣呀，不用派全部军队出去了，只派了两三千个士兵就够了吗？我们上去为你打一场漂亮的胜仗了。哎，许多时候呢，当神帮助我们胜过属肉体的重大问题之后呢，我们就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呢就有了自负的想法。哎，你看呢，我做到了，我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了，自己就能处理这点小事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主啊，我自己能处理。神啊，这没问题啊。因此呢，在求问神之前就自己做主了。神说，起来吧，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如果他事先求问神，就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困境之中了。我们的生活呢，也经常是这样。如果能够事先求问神，我们就不会搞得一团糟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向神哀哭，说，哎呀，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神说，嗨，你为什么向我哀哭呢？在你做这事之前，你在哪儿呢？我并没有叫你去做这件事啊，我并没有命令你去搞得这么糟糕，不是我带领你去找来这个麻烦的，是你自找的。都是因为你过于自信，自持地说，主啊，我能办得妥当的，我能把它处理好，不需要你的帮助了。哈哈，恰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仇敌彻底地把我打败了。弟兄姐妹，你要提防这种过于自信的心态。要知道，没有神的带领和帮助，你连肉体最微小的私欲也无法胜过。很抱歉，我非得这么说。实际上呢，在对付肉体的问题上，你和我呢，都是一样的软弱。如果我们战胜肉体的私欲，无论在生活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需要主的帮助。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理由呢，就是因为神不希望你成为骄傲自大的笨蛋，到处去炫耀自己是怎么样能胜过自己的贪欲，或者胜过这样那样，或者别样的欲望，然后呢就责备我们，假冒伪善的谴责我们，说，哦，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不过我这样做那样做啊，如果不下定决心呢，谁也做不到的。这真是一派胡言。你就会瞧不起人， 心里想，如果你跟我一样杰出呢，你就能做得到了。所以神要让我们明白，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是多么没有盼望，多么的无助。因此呢，每次我得胜的时候，所能说的话就是感谢主，这是你的功劳。提供本节目呢，史密斯牧师谈到他感想的时候说，他尝试了一切的办法来改掉自己的坏脾气，但是有一天呢，神终于改掉了他的坏脾气。他说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设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他的母亲啊是这样吩咐他的。有好几次他相当成功，因为当他里面真的开始冒火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忍住，但是有时候怎么压制都不行，最后的就爆发了。什么是说他真的会爆发出来？因为里面的憋得太多的火了，真的会一下子失控。你这个人呢，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了，过后呢，就会觉得自己，哎呀，真是非常可怕，糟了，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一切的尝试都白费，又得重新开始。什么是说，有一天呢，神改变了他的坏脾气，他不再需要一直尝试控制自己的脾气了，因为他完全没有脾气了。他说他不知道神已经去掉他的坏脾气好几年了。有一天呢，发生了一件事，照理呢，他应该会爆发的，可是他呢，却没有发脾气，心里啊，不冒火了，没有怒气了。这时候他才察觉到，神已经帮助他除掉那个可怕的坏脾气了。他说，哎呀，真是感谢主。什么是说，对于怎么样控制脾气，他并没有什么小小的秘方。他曾经试过很多方法都不成功，他发现当他没有办法办到的时候呢，当他走到了路的尽头了，对自己完全绝望的时候，主就能够帮助他。当他发现自己一筹莫展的时候，就在失望中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帮助我，我自己做不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啊，我要去求神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就是走投无路了。啊，你这么想的就是太可悲了。不是这样的。你最后在绝望中所发出的呼求，往往就是得胜呼求的前奏。这是何等蒙福的事啊！神把你带到了死巷子中，到完全的绝境中，你就知道自己一无所能而放弃了，这时候呢，神才有机会介入，开始做工，因为他把你带到了一个自己无能为力的境地，那总是一个伟大的境地。你会说，神啊，我自己没法做到了，只有你能。这时候呢，神就开始工作了，而我们呢，就不用再干蠢事，而将荣耀归给自己，好像是自己成就的一样。神希望你过得胜的生活。好了，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些以色列民，神让他们在耶利哥取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他们却以为啊，我们打了大胜仗啊，现在不用再派整支的士兵去征战了，我们只要冲上去就行了。结果呢，他们大败而归，跑到了约书亚的跟前。神说，你不用向我哀求，在以色列人的营中有人犯了罪，如果营中没有人犯罪，你们就会得胜，可是现在呢，有人犯了罪，他们取了当灭的财物。因此呢，他们召集所有的支派，让各个支派进来，结果神选出了犹大支派，再按宗族选出一个家室，最后呢，神从这个家室取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撒底家室的亚干。约书亚记第7章17和18节说，取出来的 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事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如果你是亚干，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呢？当所有的支派进前来，然后他们说是犹大支派的，你在想啊，会不会取出我呢？然后呢，叫犹大支派进前来，他们取出谢拉的宗族，你又在想，哎呀，糟了，快查出来了。然后他们叫谢拉的家世进前来，他们就取出你的家世，最后找到你的头上来。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希望约书亚对他的说话方式，最后呢，仍然给他悔改的机会。第19-23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了去。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呢，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亚干犯了偷窃罪，这些东西本该属于神，所有在耶利哥获取的战利品都属于耶和华，但这人起了贪念，他看见一件漂亮的示拿衣服，还有这些金子银子，就拿去藏在帐篷里，以为啊，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也没看见。但是他犯的罪呢，让以色列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36个以色列士兵被爱城人击杀了。许多时候呢，人们会以为，哎呀，这件事呢，只影响我自己，我的罪可能会连累我，但是仅仅连累我而已。不，你错了，你的罪会给别人带来恶果。所以最终亚干和他的家世被取了出来，亚干自己呢，也因为犯罪而被石头打死。然后以色列民又上爱城去，这次在耶和华的带领下，约书亚选了一部分士兵埋伏在爱城的另一边，准备突击。然后他说，我们呢，像上次一样正面攻打他们，然后呢，假装和上次一样的撤退，我们逃跑呢，他们必追上来，当他们都出来追赶我们的时候，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夺取那城。于是约书亚派了一部分士兵在城后埋伏等候，第二天清早他带领另外一部分士兵从城门方向去进攻。爱城的王召集了全城人出来和他们交战，约书亚和他的士兵就假装撤退，爱城的王召集全城的人去追赶他们，这回啊，要把他们彻底除灭了。他们开始追赶约书亚和他的士兵，约书亚和他的士兵呢，就朝着耶利哥的方向逃走。当全爱城人都出来追赶的时候，约书亚举起手里的矛，埋伏在城后的士兵一看到这个信号，就赶忙突击空无一人的爱城，进去又放火烧城。约书亚和士兵看到城里冒出烟火了，就转身去攻打爱城人。爱城的人呢， 想回头了，却看到城里啊火光熊熊，哇，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无心恋战了。这样约书亚和他们的军队就擒获了爱城人，夺取了爱城和伯特利。他们这次在耶和华的带领下打了胜仗，靠自己以及企图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打仗，他们是注定失败的。但是现在依靠神的带领，他们就取得了胜利。他们来到了以巴路山，又继续往前推进。现在我们呢，随着他们的脚踪来到了全地的中央，就是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中间。在那里呢，他们遵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当你们来到那地，你们要站在那个山谷中，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给耶和华的子民宣读一遍。约书亚记第八章34和35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因此他们读到蒙神赐福的条件以及招致神咒诅的原因。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在那地居住，怎么样呢又会被驱逐出境的种种条件，蒙神赐福还是被咒诅，就要看他们是否顺服神的诫命。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呢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从今天的信息中，我们明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在基督里的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有得胜的也有失败的状况，就看我们怎么样选择了。但愿我们行在圣灵中，与基督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别人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好，最后是问与答的时间，请查克老师回答一位17岁女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她是这样问的：查克老师，我是信主的，请问可不可以跟一个未信主的男孩约会？我想带领他信耶稣。
知道这是个非常两难的境况，尽管圣经呢确实警惕我们不能与不信主的人同父一轭，但是我知道很多年轻的信徒往往跟非信徒建立起了这种关系，期望啊有朝一日能够赢得他们来归向主。可是呢，他们跟非信徒相爱，然后结婚之后，结果呢，往往都是可悲的。所以，假如你要建立那种关系，你就得非常谨慎。圣经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自己必须向别人做见证，引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如果这是你唯一的目的，而你又够坚强，能够抵抗将要面对的各种压力的话呢，我想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确定，该不该建议你这么做啊。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次内容讲到，基遍人的欺诈行为再次给约书亚带来教训。这件事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好，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www.ccro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